以色列話已經喺看尤尼斯瓦解哈馬斯繼續南進。習近平現身天津點評久不離，火辣，佢成咗禁忌話題。A 股小年暴跌，一度失守2700點，股民一片哀嚎，減少對中共依賴美國，根據晶圓法案投資越南半導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色列2月1号表示，已经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瓦解了当地的哈马斯恐怖组织，并准备进一步向南推进对加沙的战争。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亚夫加兰特礼拜四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汉尤尼斯市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这个意味着以军可以继续向加沙飞地的南部边境推进，直至和埃及接近的拉法地区。以色列上个礼拜在汉尤尼斯发动了一次重大的地面攻击，加沙230万人口中目前有一半以上在该地区避难，多数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或公共建筑中。加兰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完成我们在汉尤尼斯的任务，我们还将到达拉法，消除威胁我们的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宣布上述消息的同时，卡达和埃及的调停人希望哈马斯对延长停战时间的首个具体建议做出积极回应，这个是他们在上个礼拜在巴黎的会谈中与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巴勒斯坦官员告诉路透社，谈判文本设想的第一阶段是40日，在这个期间停火，而哈马斯将释放其仍在扣押的100多名人质中的平民。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哈马斯将移交以色列士兵和死亡人质的尸体。哈马斯尚未对该提议做出回应，一名巴勒斯坦官员说，哈马斯不太可能断然拒绝这一个提议，但会要求以色列保证不再恢复战斗，而这一点尚未获得以色列同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他高层领导人一直表示，不会豁免哈马斯恐怖分子，并在此之前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结束战争和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军并让哈马斯在加沙掌权。习近平日前到天津考察，期间去天津古文化街逛当地的特色商店，点评当地著名小食久不里包子，并毫无顾忌大谈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串联时在天津车站品尝包子。2月1号下午，中共党魁习近平现身天津古文化街评价包子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影片中，习近平先是讲了一串天津小食的名字，然后突然讲起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串联的事情。1966年我出去串联，经过天津站，站台卖天津包子，一小盒6个，我就买了一盒，咁好吃。全国大串联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手段之一，以学生红卫兵组织为主，透过互相串联交流来宣传造反有理。从影片画面可见，天津对这次习近平出行做了相当的安排，古文化街道路两边的店铺都挂上了红灯笼，街道上空亦悬挂着一串串横拉灯笼。习近平的身边除了安保人员外，现场还围了大批群众。头发花白的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的头和两手叠放在腹前，站在习近平身后。有评论认为，习近平这么毫无顾忌地点评包子，可能不知道自己有庆丰包子的外号。亦有人认为，天津包子对习近平1966年饿扁的肚来说的确是美味，但是对于已经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习近平来说，想必是另一种味道了。一些时评人士猜测，习近平这次公开露面颇具浓厚的辟谣意味。日前习近平在出席中共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的葬礼时，面容憔悴，身形亦较之前消瘦了很多。之后网络上更传出习近平罹患胰腺癌的传闻，虽然大多数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民众消遣习近平的讲法，但是这个传闻却越传越烈，以至于胰腺癌冲上了微博热搜。 2月1号，网红黄大娟老公因胰腺癌去世，冲上微博热搜，多家绿媒亦对呢个做咗报道。黄大娟同丈夫高波系一对嚟自社会底层嘅网红夫妻，其影片主要以记录农村日常生活为主。旧年8月，高波出现身体不适，12月确诊为胰腺癌晚期。有网民喺呢个话题下留言话，呢个热搜有啲诡异。莫名成咗头条啦！请问呢个系乜嘢名人值得上热搜？另有网民回应话唔系名人，但癌系名癌。另有网民对此嘲讽话：你小子胆子太大啦！第二日，微博删除咗网红黄大娟老公因胰腺癌去世嘅话题。有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罹患胰腺癌可能系谣言，但系大家仍然对此津津乐道。呢个亦显示咗一种民意。喺北京祭出重磅刺激举措后，股市获得短暂回暖，随后又开始跌跌不休。2月2号，中国股市再度暴跌，沪指一度失守2700点，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2700冲上微博热搜。2月2号系黄历腊月23，系中国嘅传统节日小年。呢一日，中国 A 股再度大跌。新浪财经报道话，沪指跌超过2.5%，一度跌破2700点，刷2020年4月以嚟新低。深证成指跌超过3%，一度跌破8000点，系2019年2月以嚟首次。沪深京三市超过5100只个股下挫，1000余股跌超8%，近300股跌超9%。不过，据央广网报道，当日收盘前约半个钟头内，沪指又被拉升至2730点，A 股大跌引发股民关注，话题2700冲上微博热搜，引股民一片哀嚎。有网民无奈咁话：A 股关咗啦，大过年嘅，证监会自己捞足咗啦吧？不过系用嚟收割民众罢了，能再选择一次，绝不踏入股市。养咗一只羊，将毛刮完，打一针局部麻醉，边喂草边割肉。周而复始，2800嘅时候，唔系有人话要筑底反弹咩？现在相信乜嘢叫无底洞了吧？仲有人乐观咁讲住悲观嘅睇法，乐观睇2400，创业板1300，我先嚟2000以下遍地黄金，促进1949啦，呢个数吉利。仲有人呼唤美国前总统川普，打电话俾川普。川普求下你无情咁嘲讽 A 股啦，唔好停，从呢一刻开始持续到年底。1月22号，沪指跌破2800点。1月23号，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指，中共计划筹集20000亿元过港交所购买 A 股股票救市。24号，中共央行又突然宣布将喺2月5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向市场提供长流动性资金10000亿人民币。央行同时仲宣布1月25号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点现利率0.25%。有观点认为，所谓国家队进场，其实系另一把镰刀，因为你根本就唔知道国家队几时入场布局嘅，只系睇到点数升高咗，或者嗰时正系佢哋抛售离场嘅时候。讽刺嘅系股市大跌，股民一片哀嚎声中，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成个国家都洋溢住乐观向上嘅氛围。文章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系人口规模巨大嘅现代化。中国喺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人民群众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为咗实现供应链多样化，并减少对中共嘅依赖，美国负责经济增长嘅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宣布，将根据晶圆同科学法案，将半导体产业转向投资到越南。据 Tom's Hardware 1月31号报道，虽然越南晶圆制造能力尚不成熟，但英特尔喺胡志明市附近投资嘅测试同组装设施，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此外，越南已经有好多组装 電子產品嘅公司，因此亦會消耗大量晶圓。呢個喺全球電子產品供應鏈中已經發揮重要作用。費爾南德斯認為，隨住時間嘅推移，越南可以發展自己嘅半導體實力，英偉達亦抱住呢種觀點。我哋瀏覽咗一份認為有可能從我哋嘅晶圓法案支援中受益嘅國家名單，越南係我哋首先諗到嘅國家之一。費爾南德斯係咁話，佢仲強調越南作為製造中心嘅潛力，惠普正在將其 PC 組裝轉移到越南、墨西哥同泰國，仲認為呢個國家年輕勞動力係關鍵嘅資產。佢鼓勵善用呢一點，因為呢個可能唔係一個永久嘅機會。唔單止係咁，越南仲擁有大量嘅稀土金屬儲量。據美國地質調查局數據顯示，該國儲量喺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呢個喺美國對抗中共喺稀土市場主導地位嘅戰略中，亦發揮住至關重要嘅作用。費爾南德斯強調，越南迫切需要吸引對清潔能源同對電動汽車同電池至關重要嘅礦產等關鍵行業嘅投資，呢一舉措同越南被美國認定為市場經濟嘅努力相一致。呢一個地位亦將使關稅降低並增加投資。然而，獲得許可證嘅挑戰目前阻礙咗美國嘅潛在投資。呢啲投資可能高達80億美元，其中包括承諾只使用清潔能源嘅晶圓公司嘅投資。美國將根據經濟合作同發展組織 OECD 嘅建議，根據晶圓法案做出對外援助決定。呢啲建議將喺2月到期，將側重喺確定越南發展半導體產業所需嘅條件，特別係喺培訓等領域。華府呢個舉動亦似乎係一項更大嘅5億美元全球計劃嘅一部分。呢個計劃希望提升包括越南在內嘅7個目標國家嘅半導體培訓、網路安全同商業環境。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